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愿真理之光照亮新的一天，我们在恩典中得力前行。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直播节目献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早上好。哎，先来欢迎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大概在7:10左右呢就在同行频道冒泡啦。郭明，欢迎你。
欢迎欢迎。
哎，怎么让文慧想到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那个《倚天屠龙记》那个女主角赵敏呢？
赵敏跟郭敏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欢迎郭敏，欢迎郭敏，我们的新朋友，真开心啊！一早呢上来就看到有新朋友出现了。好，那么复活节之后，我们推出了新栏目。昨天大家已经听到了，是由梁安老师播音分享，李兰老师特别撰稿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是第二集。
那么今天我们将会讲丈夫的帮助者夏娃，大家都很熟悉的两个人物啊。哎，
小袁老师知道吗？昨天的万峰老师呢，就跟文慧在那边呢抬杠。他说这不是小人物吗？为什么第一集就上了一个大人物啊，叫亚当？我说亚当名字响当当，因为人类始祖嘛，但是请问一下他干过什么好事呢？
不过呢我倒是有兴趣知道大家究竟是怎么定义圣经里头哪些人物算是小，哪些人物算是大的呢？是靠他们的行为来定义吗？
哇，真喜欢跟小苑老师一起呢配搭，他提问呢就是非常有深度。马上呢换一个角度去想，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呢去听这个栏目啊。那么当然呢我们也会一起灵修啊。那复活节之后教会年历又走到哪一步呢？待会我们一起来灵修，一起来听。接着呢我们就和大家说说啊，这个周末周日之后呢休息的两天大家的状况怎么样呢？那么跟大家说一声呢，我们香港这块呢是休息了4天。
四天还算是蛮多的了。
对，那有些人呢可能上周就请假了，所以呢上周一直休息到今天才上班。有些人呢从上周五就开始休假，然后这周继续休假，例如万峰老师。
对对对，还有例如谁呢？天成老师，他放假之前呢他就跟我们开个玩笑，他说我将会去两个牙。我说，哦，两个牙什么来的呢？你看牙齿，
葡萄牙、西班牙。
对了，原来他连续到两个牙。
真的？
对啊。
哇，去那么远啊。
他就跟我说人只活一次，真的要到那边远的地方走走看看了。趁着我们身体还健康，能走能跑能跳的时候，应该到世界各地去游览一下吧。
哇，想到两个牙马上也真的想到葡萄牙跟西班牙。
对对对。
那么希望呢我们的天成老师回来之后，大家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呢，哎，就闻出了听出了有南欧那种奔放的热情的味道。
对，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旅游的经历吧。
是是。然后呢我们就来说说了，为什么放假之后应该是神采奕奕的嘛，可是有些人却觉得好疲倦呢，例如文慧，为啥呢？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放假之后呢可能适得其反很疲倦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有一个秘招告诉大家，接着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2章 23节的经文。好，有带导事项的赶快放上第五空间。昨天的万峰老师帮我们收集了有两位，一位是西弗月，一位是迎接黎明的曙光，他们有带导事项，我们也都记下来了，会在今天呢和大伙儿一起来同心纪念守望的。
好，听说昨天你们二位呢在节目当中谈到胖的这个问题，肥胖因为边吃饭边刷手机呢，小心这个肥胖正在接近你呀。那么今天我们又来讲另外一个跟手机有关系的潜在危机，好吗？
对，那大伙儿会发现啊，现在人呢，就算约出去一块儿吃饭，已经不说家人了，家人已经从以前到现在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但是好不容易约了朋友出去吃饭，大家呢，哎，在吃饭期间都不断的在刷手机，耶，
手拿着手机。
对，
就像您说的，难得几个朋友出来吃饭，为什么大家都盯着那个手机呢？
所以呢，就告诉大家有危险啊，来自于呢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的一项新研究就发现呢，就是呢手机会危害我们高质量的人际关系，高质量的友谊。那高质量的友谊呢，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你沉溺社交媒体，就是那些什么手机啊，或者是网上的那些网上线上活动，就会呢造成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呢，你本来有一个高质量的友谊，如果你要发展的话，但是呢，你却呢在见面的时候刷手机，你却呢沉溺于呢线上活动，但是不想出门跟朋友呢实体聚会，或者是呢线下活动，那么就要告诉您，您就没办法发挥这个高质量的关系，高质量的友谊，而且这些负面影响会多于正面影响的三倍
这么多。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否定一切线上互动的活动他们的价值，不过呢相比真实的社交呢，确实少了大概三倍的这个效果啊。你听说过外国其实早年就兴起一个游戏叫做手机堆叠？手机堆叠是聚餐的时候呢，请大家各位朋友先把这个
没收手机
类似没收，把手机面朝下然后呢，譬如有十个朋友，我们十台手机呢就堆叠起来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好，如果聚餐的时候谁忍不住首先拿起那个手机呢，啊，感谢你啊，这一餐呢就请你买单了，
哦，
就好耶，就请你结账了。就这个小小的游戏啊，可能真的是促进真实社交度啊。
如果文慧在其中呢，我一定会呢致力于一件事情，就是
盯着，
不是刺激当中哪一个人赶快拿起手机，因为那一餐我就免费了。
对，免费了。当然开个玩笑，我们真的要在餐桌前好好的吃饭，因为呢不好好吃饭呢可能会长胖，另外呢也要好好珍惜跟人相处的时间了。
是，也求主呢让我们能在生活中就真实的去经历神他的恩典以及慈爱。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活期灵修，走到那从前迫害教会的人那里。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二十节，
扫罗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在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该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他三天什么都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那时，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那叫直接的路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让他能再看得见。”亚拿尼亚回答：“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讲到这个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再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鳞一般的东西掉下来，他就能再看得见。于是他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体力就恢复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起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会堂里传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使徒行传》的八章一节和四节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不断增长，可是扫罗开始迫害教会，结果门徒四散，福音却反而因此广传。正当扫罗继续迫害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记录了一个重要的片段，就是扫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最终有三天的时间不能够看见。这个神迹对扫罗十分的重要，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捩点，也是他见证复活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重要片段。而在《使徒行传》后面，就开始改用了他的希腊文名字保罗。不过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留意的看，《使徒行传》在记载大马色异象的时候，有接近一半的篇幅并不是记述扫罗的，而是有关于另外一位门徒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被主呼召，要为扫罗按手祷告。很明显，要为一个迫害教会的人祷告呢，是会令人感到极其不安的。因为在《使徒行传》九章一节记载大马色片段的开始，就已经提醒了我们扫罗的恶行了。他是残害教会的人。九章十三到十六节说，作为主门徒的亚拿尼亚，本来也是因为心里有疑惑而有所保留的。主就向亚拿尼亚讲解当中的原因，表明扫罗是被主所拣选的，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中间见证耶稣基督，并且会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事实上， 亚拿尼亚对主提出的疑问呢，是合情合理的。扫罗曾经热心迫害早期教会，九章二十六节提到门徒们不愿意与扫罗结交，这也是人之常情，更不要说接纳他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了，又或者期待他可以为主做一点什么事情。如果亚拿尼亚接待扫罗，那么其他主的门徒会怎样看待他呢？这位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里也没有再出现，经文也没有记录他内心是否有所挣扎，但是当他与扫罗见面的时候，就称呼扫罗为弟兄，并且呢用按手祷告的形式来医治扫罗的眼睛，也祈求圣灵降临在扫罗的身上，是完完全全的接纳了扫罗作为教会的一份子，视他为上帝的子民。其实在扫罗残害教会的背景之下呢，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不会愿意接受亚拿尼亚所做的事情，但是亚拿尼亚的回应行动却切切实实的呈现了应该怎样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要活出主的吩咐。正如九章十五节里主所说的，你只管去。请尝试将自己带入亚拿尼亚的角色，如果主吩咐我为扫罗祷告，接纳他为教会中的一份子，我是否会有保留的地方呢？参考大马色的故事，并且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中，是否有一些人的生命让我们觉得他们毫无机会信主，又或者完全不像基督徒呢？如果主感动我向他们来见证耶稣，那我能否像亚拿尼亚那样接纳他们呢？见证复活主就是活出主的吩咐，你只管去。再加上昨天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提到的，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这些观点给我什么提醒呢？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使徒行传九章十五到十六节。
复活期灵修，走到那从前迫害教会的人那里。作者梁耀明，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2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呢、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祝福你今天有好心情，是2025年4月22号。但是刚才我们灵修呢，我们就听到了，当年非常的敌基督的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那么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那如果你是当年的亚拿尼亚，你会不会听从主的吩咐去见这位非常有名的敌基督分子呢？
我刚才也在第五空间留言说，我说他的那份信心呢，真的不是来自人本身的，是神所赐的。因为我们去接纳这个曾经迫害基督徒的人呢，真的是不太符合人逻辑的这个决定的。我非常喜欢今天教会年历定的这个标题，走到那从前迫害教会的人那里。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说，你在什么地方跌倒，你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爬起来嘛。但是呢，扫罗这个经历呢，他是在什么地方用凶狠的话恐吓主的门徒，他就在什么地方宣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差。这个人他就是在大马士革路上亲耳听见有把声音问他，扫罗啊，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那么当他好不容易爬起来的时候呢，想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我啥都看不到了，因为那一道从天上来的光照着他。 那么使徒保罗他的生命翻转呢的关键是在于三步。第一步，看见独一的真神。第二，悔改认罪。第三，他终于明白神的旨意。那神过去是不是用各种方法同样逆转你我的人生呢？你想想，你就会知道大概也是的。那扫罗从迫害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分子变成了今天拼命捍卫真理的这个使徒。也许呢，我想想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嘛，我
也嘲笑基督徒
吗？我也是其中一个嘲笑一个基督徒的同学的人。我觉得他们好老土哦，
看不出来呢，
守那些规矩啊。那后来呢，我不敢说今天变成一个很忠心传福音的信徒，但最起码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嘲笑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翻转吧。你的跟我的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信仰历程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经历呢是独一无二的。那你想不想再多经历，再多品尝呢？因为这个经历呢肯定是集齐了甜酸苦辣的，
对，
不好过的，不好受的也会有的。那如果我们愿意品尝的话，那就放手让神去改变你的生命吧。哪怕我们已经信主，但是心意还是不断被圣灵更新的。
是要翻转的话呢，就需要呢信服，就是相信顺服神，那因此才会有勇气，也才会有这种决心，就像当年的保罗以及呢亚拿尼亚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位圣经人物是否也有这种生命被神翻转的经历或者机会吗？那就是呢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第二集，我们讲的是夏娃。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安。在工作种类和家庭生活里，你喜欢做管理者还是喜欢做帮助者呢？这回啊，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帮助者的经历。在上一集我们介绍了管理者亚当，提到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亚当为自己的帮助者起名叫夏娃。亚当第一眼看见他就发出赞叹，说他是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这是很深情的赞美，说夏娃是使他活起来的那位。的确，夏娃这名字带有富有生命、赐予生命，或者是赐予生命者的意思。作为亚当的另一半，他和夏娃有着坚不可破、永远长存的亲属关系。夏娃从神领受的人生职分是亚当的妻子，她是丈夫的帮助者，也是伊甸园管理者的助理。夏娃能不能尽上她的职分，为亚当带来生命，好好帮助亚当管理伊甸园呢？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三章来说说他的故事。今天的主题是丈夫的帮助者夏娃。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你们呐，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
每个美满家庭中的夫妻大概都能做到彼此建立，可每个问题家庭中的夫妻都只会埋怨对方的不是。在亚当夏娃的沟通出现问题之前，有一件大事临到夏娃，就是他遇上蛇的引诱，违背了神的命令。事情记载在创世纪3:1-6，经文是这样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1-6这里记述了撒旦引诱夏娃的过程。在经文当中，我们发现有一条蛇出现，其实那不是一条普通的蛇，而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因为他可以说话，他知道神和亚当讲话的内容，他故意和神作对，他刻意诱惑夏娃犯罪，而且所受的咒诅影响深远。作为伊甸园管理者的助理，夏娃似乎对神给亚当的命令并不很熟悉，以致他没有留意撒旦的话跟神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在创世纪2:16-17，耶和华神对亚当说的话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撒旦把这句话说成，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先是动摇夏娃对神原来话语的印象，把焦点转离神所造的一切，却把重点放在神所禁止的唯一的一件事情上。在这个细节关键时刻，夏娃并没有躲开蛇，也没有去找亚当跟丈夫确认到底神起初是怎么说的，她却是凭着自己的印象和撒旦聊了起来，而且在神原来的话上夸张地添加了一些东西，说那树也不可摸。接下来我们看到撒旦的邪恶用心，撒旦就让夏娃怀疑神的慈爱。他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就是那撒谎的，挑拨人和神的感情。这里他先欺骗夏娃，说吃那树的果子不一定死，然后他造谣重伤神，说神不想亚当夏娃吃那树上的果子，是因为神不想他们像自己一样知道善恶。如果你是夏娃，听到这里会去找神问清楚吗？我们从经文读到的是，夏娃完全受撒旦的操控迷惑，信了撒旦的话，他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而且她还给她丈夫亚当，她丈夫亚当也吃了。罪和死临到他们当中，他们也要离开伊甸园。或许我们会想，为什么亚当也吃禁果呢？亚当是第一个从神领受命令吩咐的人，他应该知道神正确的话是什么。假如夏娃把果子给他吃的那一刻，亚当不吃，而是教训夏娃，再带着他一起向耶和华神认罪求情，会是怎样呢？夏娃做错，不一定代表亚当一定要跟着错。历史让我们看见的事实是，亚当跟着夏娃一起错，之后他们一起躲避神。当神找着亚当，亚当把一切的责任推在神和夏娃的身上。这就是人啊，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一开始彼此惺惺相惜，到后来彼此埋怨。问题从哪里开始呢？亚当作为丈夫，不是应该好好转达神的话给妻子夏娃听吗？夏娃作为亚当的帮助者，遇到疑惑或要做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先找亚当商量，然后一起求问神吗？夏娃最大的失职就是给撒旦留地步，做事不经考虑。亚当最大的失败就是不看重神的话，没有在家庭婚姻关系中高举神。两位伊甸园的管理者，如果能够发现魔鬼藏在细节里，第一时间一起去找耶和华神，最后就不会一起被赶出伊甸园了。不管是管理家庭还是管理工作场所，让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者。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从最初你造的亚当夏娃身上学习到听从你话语的重要性。你在约翰一书2:16提醒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要提防的，只有遵行你的话才可以长存。求你赐我们爱慕你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帮助我们靠你成为一个好的助手，在家里和在工作场所可以因为听从你的话成为一个真正能帮助别人的人。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与人好好分享你的话，好好把从你而来的生命和真理救赎带给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回想遥遥远远的当年，那个快乐的从前，远方有个美丽的乐园，它的名字叫伊甸。我与天父同行在其间，日子过得很清甜。感谢天父创世的恩典，我拥有了伊甸。可惜好事没有连续篇，好景没能再重现。选择放弃天父的劝诫，我听了教化的谗言，奢望辨别善恶的瞬间，受到恶者的欺骗。在那绿水悠悠的林间，我失去了伊甸。伊甸哦伊甸，你是那活水的泉源， 盼着回到你身边，走在郁郁葳葳的旷野，耐心等待那一天，求主耶稣荣耀的重现，引我进入那一边。这堕落的世界，过着得失的岁月，霓虹街灯纵然再耀眼，照不到心头的深渊。你是忙忙碌碌人世间，感到无奈和疲倦，在那辗转难眠的深夜，我想起了一点哦，一点，你是那活水的泉源。一天又一天，期盼着回到你身边，走在郁郁葳葳的旷野，耐心等待那一天，求主耶稣荣耀的重现，令我进入那就在即将放弃的边缘，耶稣来把我寻见。我就像那归家的浪子，依附在天父的胸前，借着基督所留的宝血，一切罪恶都赦免。感谢耶稣救赎的恩典，我找回了一点。你是那活水的泉源，一天又一天，一步步回到你身边，走在有主陪伴的旷野，耐心等待那一天，求主耶稣荣耀的重现，令我进入那一天，期待耶稣荣耀的重现，在我回答那一天。
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4月22号星期二，那其实呢今天呢从全球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大树已经在第五空间跟我们说啦，谢谢大树呢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小燕老师，还有文慧，他说今天是世界地球日，珍爱地球，和谐共生，每一次低碳选择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是的，今天是世界地球日，今天也是世界法律日。
嗯，我觉得呢，在我小时候呢，可能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哪来那么多世界什么什么日，世界什么什么日呢？但我觉得出发点都是好的，引起我们去关注呢，这个地球发生的每件事情呢，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每天做了一些事情在破坏神所赐的地球呢？
嗯，我们好好的爱护地球，特别是在爱护地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呢不知不觉的过上健康的生活啦。那么说起健康的生活呢，有的时候需要呢放个假，可是呢，昨天我们就分享了，香港呢放了4天的复活节假期之后，很多人感觉是更累了。为什么假期感觉比工作日还累呢？今天我们就来个建议， 就是我们要向小猫咪学习。小月老师家里有养小猫咪，对不对？
好，就问问我们这些猫奴啊。我发现电台很多童工呢，原来都是猫奴，猫的奴隶啊。
对，小月老师、新田老师都是猫奴、啊、
还有小林师傅。
哦，是是是，哇，小林师傅家可多猫了，五只猫啊，热闹的不得了。那其实呢，猫咪呢自带四个养生哲学，所以今天我们就向我们家的小猫咪看齐，它有四个养生哲学，中医有支持的哦。第一个就是享受独处，那猫呢他日常总是静静的待着，你有没有看过猫像狗一样汪汪汪喵喵喵到处跑呢？
没有，他多半时间都是在窗边呢晒晒太阳看看风景的、
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说明了猫咪呢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在独处取悦自身上面，所以呢他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小猫咪学习少些呢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呢，诶，现在我需要休息，现在我肚子饿了，好好的吃顿饭，现在我好好的学习，现在我好好的工作，按着生活节奏应该有的去生活，接纳生活的一些变数，尽量不要患得患失，像猫咪一样。
好，那么另外第二个呢，刚才我说的像我家猫咪吃饱饭呢就跑到窗边去晒晒太阳、猫呢本身是恒温的动物来的，所以它们特别特别喜欢晒太阳。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多晒太阳除了对猫咪来说，对人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有助调整我们的五脏六腑功能啊，改善气血，排出体内的寒湿，特别现在春天很重要、
是
气血一旦呢运行通畅呢，我们身体内沉积的废物呢也就无处藏身了。
对了，还有一个多睡觉，因为数据就显示猫呢平均一天至少睡几个小时呢？
12个小时，但我觉得我家猫咪不止呢。
他说平均，
这真的是平均了。
对，而且呢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那么睡眠质量呢有保证。传统的医学就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的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于呢调节我们的免疫力，预防我们生病。
所以呢生病感冒的家人们呢最重要是多多睡觉啊。第四呢就是伸个懒腰，多舒服多爽啊、养过猫咪的人都知道，他们经常做的动作就是伸懒腰。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有的时候拉伸呢，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骨之外呢，同时呢也能够调节呼吸啊，有助呢增加全身供氧气，让那个气血呢更加的通畅，精力更加饱满，更精神呢。像是我们童工们中午最喜欢做的是八段锦，
对，
还有这个什么五禽戏、太极拳等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的动作呢，有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练习一下。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伸懒腰。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个和平的人，但是现实生活里那么多争吵冲突发生，怎样做一个和平的人呢？
和平是一种灵性的状态，选择以倾听为先，先理解对方的说话内容，然后再寻求合宜的回应，选择以灵性的角度去面对，而不是一开始就以情绪回应。
哇，那么深的道理啊。
其实只要停一停，先聆听，试着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那么冲突就会减少了。
我心里，
我心里，
让我们一起学习在冲突中做个和平的人。
2025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
萨摩尔记上12:23，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
青春。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12:23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今天集中呢来讲撒母耳的见证作为士师的中心。那《撒母耳记上》12是撒母耳立了扫罗为王，将领导以色列民的责任交付新王，然后最后说的一番话。当时在场的除了以色列民，扫罗王撒母耳两个儿子也在当中。
那么撒母耳要求全体以色列人，他们要认真听他说话。在12:7还有16呢，撒母耳就对全体会众说什么呢？现在你们要站住，意思就是要求所有人要站着，并且认真的聆听，而且不断不断重复强调呢，表明了撒母耳强烈希望所有百姓都清楚听得见他所说的话。
那么他说些什么呢？首先呢，是对自己行为的一个自证，一个表白。我们可以看呢，12:3-5，撒母耳首先说呢，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那众人就回应，
怎么说呢？你未曾欺负过我们，虐待过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
撒母耳又对会众说了，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
那么后来百姓也回应说，愿他为证。
那从撒母耳回顾总结自己长期担负的士师职责，就勾勒出了一个真正领袖的形象。第一，不会欺骗或者是欺压百姓，也就是呢，不滥用神所赋予的权柄职分啊，能以公义来领导百姓。
那么第二呢，就不会收受贿赂或者积攒不义之财的，不借着领导的职位贪取他个人的利益，因为贪爱钱财乃是万恶之本，这个在提摩太前书6:10也提到过的。
第三呢，当出现新的领袖时呢，他会欣然让位，因为知道权柄职分都来自于神，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顺服神一切的安排和带领。
另外呢，撒母耳也是无愧于神跟人的，只有以神为大，才能够存纯洁的良心，并且忠心执行，达成神所托付他的责任。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4:19，还有《提摩太后书》2:15都有看到这个教导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透过撒母耳的见证来思考一个问题。撒母耳在民众面前可以坦然自称行事正直，并以耶和华和扫罗王为证。你若是呢群众的领袖，你能不能问心无愧，而且在众人面前无可指摘呢？
早上好。
王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这个声音我熟悉。
我也熟悉。
对呀，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感谢主。
对，这个声音真的是
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不是啊，你听过当然不是、
对呀、我就想说什么。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对，我就是没忘。
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 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为主内家人各个肢体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顾念眷顾我们，愿万民都认识你的美名，知道你是福乐的源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帮助我们在信仰路上像保罗那样更多明白你的旨意，更多顺服你的安排。也愿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当中、在待人处事当中荣耀你的名，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帮助我们在人生各种困境当中，在病患当中依然思想你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四肢肺腑都是你亲手所造的，深信呢你一定会医治我们身体上各种疾病。在第五空间看到很多主内家人可能因为天气的缘故呢，大家都感冒了，嗓子也痛，求主呢医治我们身体，也求主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他的家人。他非常担心他的妈妈年纪很大，经常呢也会有腰疼的情况啊。最近呢搭公车的时候呢也晕车，所以他要陪妈妈去到医院那里去检查，希望呢看了医生之后呢那个情况能够得到舒缓。那么另外他自己呢也是甲流十多天呢还没治好，求主增加每一位患病家人他的免疫力，让我们身体呢有足够的力量呢去抵抗很多的病菌。我们也纪念到西福月在过去几天呢他这一趟的出行呢还是蛮累的，不过感谢主一路上的陪伴，让他遇到很多有爱心的天使跟他施出这个援手啊。不过呢他这几天呢嗓子还是有点疼，感谢主他的烧已经退了，不过呢还是不太舒服的，求主帮助他，可能真的是路途跋涉闻到这个很多医药味呢身体都感觉到不太舒服的，求主纪念。也纪念到 David Parker， 他也说今天开始有点小感冒，希望吃完药以后多多睡觉多喝水，身体的情况能够好转。我们也再一次纪念到已然，他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呢都要去考试，求主帮助他能够在考试的时候好好发挥，帮助他把他在家里复习的内容呢都能够写下来，也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用平常心去对待这个考试就好了。相信呢神你一定会纪念他的劳苦的。主啊，再一次求你连续每一位患病的肢体，也求你挪去他们的痛楚还有忧虑，求你在他们身上彰显大能，特别在信徒或者不信你的人身上呢同样能够动奇妙的善功，使每个人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赞叹你的荣美，高举你的圣名。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说啊，有些地方像夏天，有些地方还在呢冬天的尾巴，所以呢大伙儿呢要因应呢您那边的气温情况呢多加件衣服，或者是呢少穿一件衣服。另外也纪念幸福一号啊，他呢生意有点淡，所以呢想开设呢网上的买卖，那么求主也为你们开路。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